我一起翻开新约的腓立比书第四章，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教会提供的圣经在新约部分的260页。今日选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今天晚上我们有本会的传道蔡明恩传道在我们当中传讲神的信息，他所讲的题目是喜乐乃得力之源。我们恭敬的将以下交给蔡传道。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当我来到预备今天晚上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一些资料，就是讲到世界国家快乐的指数。在上网看过一些报道，就讲到全球快乐报告2017年上年做了一个的统计，由155个国家里面，香港是排名第71位，而头三名都是欧洲的一些国家，例如是挪威、丹麦或者是冰岛的。而在我们很熟悉的国家里面，例如日本，日本是先过我们的，是第51位，南韩呢第56位，而我们很熟悉的台湾是前过我们，都是33位，中国是79位。当这些研究报告指出其中要考虑的这些国家的因素，有什么因素来到决定这个国家快乐的指数高不高呢？它考虑因素是当地的人民的平均寿命、精神疾患的情况、社会政策、经济的发展、政局稳不稳定诸如此类，来到界定当地的居民他们能不能够拥有那种的幸福感，他们的快乐指数有多高。当你听到这个报告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的回响呢？香港是71位，而这个位置能不能够反映了你自己的快乐指数呢？香港理工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有一位主任去这样来到回应，他说香港人生活压力很大，没什么时间空间来到想工作以外的问题。另外也是因为基于最基本的因素，譬如住屋的问题、困扰、沉重的重担，加上社会近年那个的政治气氛非常对立，而很多香港人的一贯的核心价值似乎按住连日一路来到去减退的时候，通通都是可能令到你和我一个是不快乐的因素，这些是一些环境的因素。你同不同意呢？快乐、欢乐、喜乐对于你来讲是不是随手可得呢？定是还是是很遥远的事、很奢侈的事呢？从上一个世纪，在国际上已经有不同的议论、论述讲到未来，或者我应该这样说，在现在这个世代里面，抑郁症、艾滋病和癌症会是三大的一个疾患在人类的里面，来影响人的健康的。讲到抑郁症的时候，虽然很多人他们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未去到一个抑郁的程度，但可能在生活上面是极不快乐的，常常跟负面的情绪来到去挣扎，也都是生活得非常不快乐的。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你有多少的共鸣呢？还是你觉得我不是这个族群里面呢？ 在圣经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一段呢，我们很熟悉经文里面这样讲到，他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在另一节经文也这样讲到，他说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里损伤。喜乐的心乃良药，不单单已经是一个信仰上面一个劝喻，在今日里面有很多科学上面、心理学上面、医学上面的一些研究是证实了情绪是跟人一个人同一个人的健康、一个人的各方面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例如会带来一个人的心智上面的影响、身体上、人际关系等等的影响。当我们来讲到一个人的成长环境的时候，如果一个小朋友他从小能够可以在一个快乐的家庭，一个很有安全感的家庭里长大的时候，小朋友是拥有一个愉快的情绪的时候，对于他那个智力的发展，对于他那个情绪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当一个人在一个愉快的情绪里面的时候，他学习是会比其他同学更加优秀的。如果当一个人在一个快乐的情绪里面的时候，他的工作的表现也是更加出色的。有一个的研究曾经用两组的学生来 做了一个实验，就讲到这两组学生他们分别有一组分别来到去看一个笑片，另一组就是看一些普通的一个的电影。看完之后要求这两组同学一同来到参与一个需要创意的一个工作里面，结果发现在这一班看完笑片的同学里面，他们心情非常之愉快，他们的思维非常之活跃，他们的创意是比另一组是更加的出色的。因此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研究是告诉他们，一个人他的情绪是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心心灵那种的状况。当我们来到回到去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来到看到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是喜悦我们是满足在神的爱的里面，并且他很乐意见到我们因着这种爱以致我们 心灵里面那种满足那种喜乐是能够得到满足的。这个是神在他创造我们的时候是命定给我们那种的旨意来的。而喜乐在圣经的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经文讲到，在圣经的里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来的。特别在新约里面一些经文，譬如在马太福音耶稣来到叮嘱门徒你们要喜乐，保罗也在他不同的书卷的里面也教导我们要靠主来到喜乐。雅各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到，纵然信徒在苦难的里面，但他们仍然要靠着主来喜乐。所以我们知道其实喜乐是上帝乐意见到你和我可以拥有的一种生命的特质来的。今天你有没有喜乐呢？你能不能够靠着主的缘故有这种从神而来的那种喜乐，是一种胜过环境的喜乐呢？什么叫喜乐呢？你生命的里面有没有曾经深深的来到体会到从神那种爱关系的里面给你心灵里面那种稳妥，以致你在满足在神的爱的里面，你心里面拥有这种动力，你能够有那种喜乐呢？而这种平安喜乐不会因为你环境的变迁，因为你环境的改变，因为你的困难而失去的。当中最关键的就是你有没有常常连结在神的里面，在与神你要联合，跟神有一个爱的紧密的关系呢？弟兄姊妹，你生命的里面有没有曾经深深的来到去体会到这种爱，这种能力给你有着这种喜乐呢？喜乐是一种圣灵的果子，是神喜悦的来到赐过给你和我的，不是任何一种性格特质唯独他们才能够拥有的，不是的。而是今天当你和我信主的时候，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和我就可以在神的里面你就得着这种喜乐，这种平安。这种喜乐是一种心灵里面一种快乐欢愉的情绪， 但是它不是一种情绪那么简单，它不是一种不稳定的情绪，会随着环境、随着心情、随着不同 的遭遇你要改变，不会的。而是一种你信主之后在主里面更新的一种的生活的态度。我们怎样可以得到从神而来这种的平安、这种的喜乐呢？刚才呢主席我读出一段的经文，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里面讲到一段的经文。我们要来到有喜乐的时候，第一点我们是要学习来到以神为乐。刚才读这段经文里面，腓立比书四章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这节经文里面呢，其中一个关键的字眼就讲到呢，我们的喜乐是要靠住我们的主而来到去拥有的。关键就是我们要靠主来到得着这种的恩典和这种的能力，我们来到去经历这种的喜乐。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三次来到去强调我们要来到喜乐，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当我们来到去信主之后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是会有改变的，因着我们圣经的教导，我们是需要来到跳脱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过往我们自己可能按照我们的喜好而行，但是我们需要你要学习去调节我们，是要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其中一样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来到去熟悉学习神的话语，并且呢要知道呢，我们呢是要来到去遵行神的话语。或许当我们呢很认真地来到去面对我们信仰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到承认呢，很多时候我们呢要来到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样，我们要来到取舍，我们要来到抉择，究竟呢我们来到信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引领，定是还是我们呢按住自己的喜好来到去抉择呢？你有没有曾经在或大或小的事情上面有过类似的挣扎呢？有没有曾经试过当你去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你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平安和喜乐呢？你有没有试过呢？当今天我们说我们很渴望来到拥有这份喜乐的心的时候，第一件事你要做的就是当你面对抉择的时候，你要来到学习去顺服圣灵的感动，去选择来到遵行神的旨意。我认识有一位主内的姊妹，她无意中发现她丈夫有婚外情。当这件事件被她来到揭发的时候，丈夫就即时跟她说要跟她离婚，并且即时执晒她自己所有的行李来到搬离开她们家的里面。当时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是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袭击来的，情绪上面的袭击，她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当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她当场束手无策。当时她不断地来到祈祷，亦都一方面咧去检视佢自己过往去婚姻嘅质素究竟出现咗咩问题，而且咧今日佢先生有咁样嘅行动，佢一路咧系懵然不知道嘅，佢更加一路亦认为咧佢哋婚姻关系系好好嘅添。佢一方面咧佢心里边极难过啦，极伤痛啦，但系咧另一方面咧佢咧好想去挽回呢段婚姻啊，佢非常之矛盾。当他面对这种困境的时候，他不停地在神面前祷告，他将他的痛苦告诉上帝，他也求问神的旨意，究竟他应该怎样做呢？他应该是不是应该来答应他丈夫来到离婚呢？但是他心里面是不想这样做，他可以怎样做呢？他有没有抉择呢？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件事突然发生，就是他老爷在这段环境里面忽然间病危，然后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来到离开了人世。当她丈夫要来到她处理她老爷身后事的时候，她丈夫对她发出了一个请求，就是她丈夫要 邀请佢咧，希望佢咧出席佢老爷嗰个安息礼拜，佢嘅追思会。当时咧，佢听到佢丈夫呢个请求嘅时候咧，佢心里边好嬲啊！佢觉得咧，佢丈夫真系好自私啊！但系咧，佢心里边咧默默嘅为着呢件事嚟去祷告嘅时候咧，喺神嘅里边咧有一个好大嘅领受，就咧神俾佢感动，就系话咧，佢要嚟到咧出席佢老爷嘅呢一个嘅安息礼拜，出席佢老爷嘅追思会。佢心里边咧非常之挣扎，佢唔愿意，佢非常之唔愿意。但系当佢再一次去祈祷嘅时候咧，佢亦都感受到圣灵嗰种嘅感动，好清楚嘅就系话要咧佢咧嚟到咧去出席呢一个嘅追思会。结果咧佢最后咧，佢作咗一个好难嘅决定，就系咧佢选择信服圣灵嘅感动，佢咧嚟到咧去出席这个的安息礼拜，出席这个追思会。他呢愿意呢来到呢让他先生呢有面子。因为呢他先生呢他很清楚知道他先生这个请求呢其实是不想给其他人知道他自己现在有婚外情。当他呢来到顺服圣灵的感动的时候呢，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发觉他丈夫呢一直以来很强硬，一直呢坚持要离婚的态度呢开始来到软化下来。大约呢整件事呢，整件婚外情的事件呢拉锯了半年。最终有一天，她和她丈夫一起去到呢这位她丈夫和她第三者所居住的地方里面，收拾了所有的行装搬回她们自己的家。其实当时呢她丈夫已经和第三者呢买了楼了，是打算呢一起来继续生活下去的。当他们回到家之后，他们接受婚姻辅导，最终他丈夫是为着婚外情这件事件来到向他太太来到道歉。而在个辅导过程里面，让他太太也知道原来在过去一直婚姻关系里面，他是采取一个主导的角色。久而久之，丈夫觉得自己在家里面是没有地位，是甚至是不受尊重的。因此呢，当日太太因着顺服圣灵的感动而去顺服她丈夫的要求的时候呢，某程度上是让她丈夫你感受到太太似乎得到来到去尊重她，懂得去尊重她。而这一样东西正正是感动了当时的丈夫，她开始去想其实她们婚姻关系是不是完全没有转机呢？但是当时的太太其实她是不知道她丈夫是怎样想的。神是一个智慧谋略的灵，这个智慧和谋略不会因为我们读多少书，或者我们有多少阅历，我们有多少人生经验去得到，是唯有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去依靠神的灵，是上帝来到光照我们的时候，去启示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但是当上帝去介入在你的生命里面的时候，你敏不敏感到圣灵的感动呢？你知不知道这种感动对你是有多重要的呢？你呢能不能够好像这位姊妹一样，就算很难的抉择，你都可以悬崖勒马去作出一个有智慧的决定，就是呢顺服在圣灵的里面呢？你有没有试过呢曾经因着一些很难的决定，但是当你顺服之后呢，你经历过前所未有那种的喜乐呢？如果你没有的时候，我今天鼓励你，当你下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你要靠着上帝的恩典来到作一个明智的决定。当我有机会跟这位太太去倾谈的时候，她也讲到在她面对婚外情这段日子最艰难的日子里面，虽然她祈祷，但其实可能她心底里面没有想过个结局会是怎样，也没有想过今天她可以跟丈夫有一个比以前更好的婚姻生活，更加幸福，更加美好。所以呢，当我们顺服在神的里面的时候，上帝是为我们预备是超出我们所想所求的，是你和我都想不到的。但是关键就是我们有没有靠着主的缘故，我们顺服在祂的里面，以致我们能够去经历我们生命的里面这种平安和喜乐呢？我想讲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习有一个以神为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要学习来到将我们的目光放在神的里面， 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要来到学习呢，将我们的目光呢不单止是放在今生的事情的里面。今天我们不快乐，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着眼于我们所拥有的，我们失去的，我们眼前的得失，我们的顺境，我们的逆境，我们的成就。当我们着眼于这些事件的时候呢，我们的情绪就好像跟这些事件来挂钩，我们的情绪就好像来到被牵住鼻子来走。但是今天神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来到去调节我们的眼光呢？今天你有没有一个目光，就是你看这个世界，你看事物，你能够可以看到一个永恒的价值，永恒的意义呢？你能不能够看到神所看重的呢？你愿不愿意将神所看重的成为你所看重的呢？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你知不知道有些什么是一个永恒的价值，是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是仍然拥有一种永恒的价值？你知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来的？当财团道今天问你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答案呢？或者我可以告诉你，唯有是我们对主的认识，我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唯有是我们跟神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我们每天跟神建立那个关系，以及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这些才能够带进永恒的里面，这些才能够被主看为有价值的，才能够最终得到上帝的称赞。我们知道神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是我们的造物主，也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会在祂以外。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深层的需要，唯有是神自己能够得着满足。今天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面仍然是沉沉觅觅，定是还是你很清晰知道你生命的里面，你的喜乐，你的一切，你所有的答案就在神里面呢？当我们今天我们有了一种新的视野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到学习为主而活。当我们有一个新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们是为主而活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是不再一样。我们可以更加有信心的，就是说我们来到活在当下，我们为主来到献尽我们的生命，摆上我们的才干来到被主所用。当我们有这种新的心灵的更新的时候，这个是可以来到塑造出我们一种新的待人接物的态度，也都是有一份正面的情绪。有一个心理学的研究指出，当一个人人生里面找到意义和价值的时候，而他能够为着这个意义和这个价值全程投入去做的时候，纵然这件事件是非常之具挑战性的，或者是非常之艰难的，但当他是全程投入，全神贯注去发挥他自己的恩赐、才干和能力的时候，很特别的，他身体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化学物质叫做多巴胺，而这种化学物质就会给这个人有一种兴奋的作用，令到这个人可以继续去推动他、鼓励他、帮助他，去继续去迎难而上，去继续去接受这个他认为很有意义的工作，但可能他会觉得很困难、很有挑战性。就是这种里面那种的专注，令到他身体上面都发生了一种这样的变化。这种这么特别的我们身体里面那种的化学物质，就是当一个人有压力、有焦虑的时候，他就会发挥极大的舒缓的作用，帮助我们去抵抗压力、抵抗焦虑，帮助我们能够可以继续来去打仗。原来这种这么特别的化学物质在我身体里面那种的荷尔蒙分泌，是可以是因着你和神那种爱关系的缘故，令到你整个人的特质都来到改变，整个人能够更加有能力。所以上帝是很奇妙的。第二点我想来到去讲到的，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喜乐的心的时候，第一点我们要以神为乐，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藉着 祈祷，你要放下我们一切的忧虑。在刚才读的经文《腓立比书》四章五至六节这样讲：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一段是一段非常好的一个的经文，也都是神给你和我的一个应许来的。上帝答应了我们，只要我们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他呢就是会这样来到，去来到帮助我们，给我们有能力。或者应当一无挂虑，是我们一个信心操练的功课。一无挂虑，我们不可以来到勉强自己，强迫自己去不记挂，去不担心，这个 是非常之困难的。当我们呢要刻意来到说你不要去担心，不要去忧虑，不要去担心这件事，不要去忧虑的时候呢，会怎样？我们就会更加的来到忧虑，更加的来到担心，会更加的来到焦虑。所以在这里呢，保罗提供了三个的减少忧虑的方法给我们。第一个方法是第五节讲到主已经近了。当我们今天来到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就好像昔日腓立比信徒一样，我们可以来到有这个除去我们忧虑的方法，就是我们知道主已经近了。主已经近了，这里可以有两个解释。第一解释就是主近了，祂回来也只是近。第二解释就是我们知道主跟我们是很近，当我们来到向祂祷告祈求的时候，祂是乐意来垂听，祂是有能力来帮助你的。因此让我们来到去被忧虑压倒全部快乐的时候，我们要来到谨记神呢，主耶稣基督的亮光是常常来光照我们的。我们来到呢去相信呢，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是有价值的。纵然在这一刻你的忧虑是可能是来自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其他的压力，但是当你懂得将这些压力你会射给神的时候，你是可以经历上帝为你预备的出路。又或者当你去挂心你做的工作得不到人欣赏的时候，而你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尽上本分的时候，你相信上帝会欣赏的时候，你能够向主交代的时候，你亦都可以放低你的挂虑的一个的原因。第二样嘢就是咧，当我哋嚟到咧被我哋嘅忧虑嚟到蒙蔽我哋眼睛嘅时候咧，我哋睇唔见神咧嚟到对我哋嗰种嘅帮助嘅时候咧，我哋咧要藉着祷告喺神嘅里边。我们来到专注在神的里面的时候，这样来到可以帮助我们来到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也都专注在神的话语里面，神大能的话语里面，给我们直接的鼓励，给我们直接的帮助和提醒。第二点呢，讲到呢就是保罗在这里讲到凡事藉着祷告和祈求，凡事藉着祷告和祈求，意思是说呢，无论你在任何一个处境的里面，任何一个境况的里面，你都可以来到去祷告，你都可以来到去交托，将你的重担交托给上帝。有一位很著名的作曲家海顿，曾经有一天他和一些朋友来相聚的时候，他们的话题就讲到当你困倦的时候，你怎样可以来到去减压的。咁當時佢嘅朋友咧就講咗好多其他嘅方法，譬如睇書啦，譬如做其他嘅事件啦，咁嚟幫助自己咧回復佢自己嘅精力。但係咧，海頓佢當時咧，佢有一個好出人意表嘅答案啦。佢就講到咧，當佢好疲倦嘅時候咧，佢會自己一個人翻返去書房嘅裏邊，然後去安靜去禱告。原來當你喺疲倦嘅裏邊，祈祷同样是可以来到成为你一个舒缓压力的方式。原来祈祷，原来疲倦都可以成为其中一个境况，就是说你可以来到去祷告。今天你是不是一 一个常常记得祷告的人呢？你可不可以呢，在你的生命的里面，除了你每一日你有固定的灵修的时间祈祷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学习呢，就是无论你上班搭地铁，无论你走路，无论你有个人的时间的时候，你心里面你都是去操练你跟神你都去倾偈，向神你都去倾心吐意，常常在心里面你都习惯的来到跟上帝你都倾诉你的心事。当然在祷告的里面，这里讲到祈求和祷告代求，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亦都是有同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在神里面有祷告。在这段经文讲到，你要一无挂虑的秘诀就是你要凡事来到去祷告，无论任何的事你都要来到祷告，将你的忧虑要交给神。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当我们来到去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就不再只是专注在我们担心的事件的里面。当我们越专注在我们担心的事件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越放大这件事那种负面的影响，我们可能会继续来到被这件事来到去继续来到让我们的情绪越变越差。当我们去学习祷告交托的时候，某程度上面也都是帮助我们可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不只是集中在担心我们自己的事件的里面，我们学习交托，学习放手，不再执着，这个也都是我们一个信心的操练。正如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这样来说，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是顾念你们的。在保罗一生的里面，从他在大马士革路上与主相遇，然后他生命有了一个180度的改变。其实保罗的一生是受着各种的苦难，他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受尽逼迫，受尽各种的祸害，颠沛流离，最后他是殉道而死。但是保罗的生命很鼓励今天我们作为信徒，保罗一生是为主而活。纵然他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在他的书卷里面，我们看到他怎样靠主来到过一个满有喜乐的人生。而他一生来到为主而活的时候，他最终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给他、命定给他的一份的奖赏。最后一点我想讲的就是，我们要来到常存感谢的心。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你是不是一个感恩的人呢？当有时候你不如意的时候，是不是你的不快事件会来到掩盖了你生命里面很多值得你感恩的事情呢？常存感恩是需要我们常常的来到去操练去学习去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为什么来到感恩呢？当我今天要来到提醒弟兄姊妹的时候，你生命的里面有没有值得你感恩的事件呢？你可以为着上帝在你过去生命里面的作为，上帝过去在你生命里面的恩典而感谢我们的神，又或者你可以为着这个神，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他是那位没有能力没有慈爱，他是那位苦酒卑微，他为你钉身在十字架上面那位的主，你可以为着这个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来到向这个神来到献上感谢。或者你可以为着你所祈祷的事件来到预先的向神来到献上感谢，因为你祈祷的时候，你相信上帝是会垂听，你会相信上帝是会帮助你的，他是会与你同在的，你就可以为着这种的祝福来到预先的来到感谢我们的神。感恩是需要来到操练的， 操练我们是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你可以为着什么事情你要感恩呢？你可以每一日来到去数算一下你拥有的事物，你为着神所赐给你的每一样的事物来到去感谢我们的神。我相信当你开始数的时候，你会越数越多，原来你发现原来我自己的生命其实是经历了很多上帝的恩典。或者你可以来到去回想，去感受一下这些事物带给你的祝福和带给你的好处。你想想上帝过往怎样帮助了你，如果不是上帝的介入，你今日会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恩典。或者你可以感谢上帝，他赐给你在生命的里面，你人生路上曾经帮助过你扶持过你的人，或者今日仍然在你身边陪伴着你的同行的天使，有没有？有的时候是值得你去感恩的。我们不要看这些事件是理所当然，我们学习为着每一件微小的事情去感恩的时候，你发觉原来在你生命的里面有很多的事物，很多的人，很多的恩典，是非常值得你去向神来到献上感谢的。最后你可以来到去感谢你自己，感谢你自己一生的里面不断地为着你自己来到努力，你没有放弃你自己，你继续地来到去为着你人生去打拼，你为着你这份的坚持，为着你这份的毅力，你来到感谢神，为着你这份的坚强，你可以来到去感谢我们的神，求神来到去继续帮助你成为一个神更加悦纳的人。只要你继续持续地来到操练的时候，你会发觉你不知不觉之间你心态是改变了的，你会更加能够去克服当你面对压力困难的时候这些会出现的负面情绪。最后我想用一节的经文来到结束今天的宣讲，在哈巴谷书三章十八至十九节这样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舞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让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多谢你，我们赞美你，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你让我们去经历你的心恩厚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这一刻的光景，神你是很清楚，你看得见。主，愿意你继续用你大能的手来到 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的困难，主耶稣，我们可能看似很大，令到我们透不过气，但主耶，你帮助我们能够仰望你，我们靠着主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去祷告去祈求，也都让我们藉着感恩的时候，神啊，我们知道神啊，你是由始至终你是没有撇弃我们的。主，愿意你的能力是浮备着我们，你的话语常常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用微小的声音来到去引导我们，去提醒我们，去帮助我们，以致我们每一次站在十字路口要作出抉择的时候，我们有能力去抵抗自己的软弱，我们可以来到去回应你自己的感动。神啊，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靠着你，我们能够去跨城，给我们有力量来到去迎难而上。多谢你，赞美你，我们同心合意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求，阿门。